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圣经上说，你要爱邻居，像爱自己一样。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愿您有个爱的人生。
听众朋友，别人的榜样就是我们的镜子。下面呢，我就给您介绍一个人。这个人生活在2000多年前，他的名字叫做保罗。我想跟您谈谈保罗的一生，希望这一些讯息能够给您我带来一些参考和启发。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耶稣有神性也有人性，所以呢，神把他的儿子赐给世人，就是要耶稣基督做我们世人的榜样。如果您我想要知道人生该怎么活的话，您只要看耶稣基督的一生，那么就好了。基督徒这个名词，顾名思义，就是效法耶稣基督的人。古今中外呢，大家都公认，在所有基督徒当中，保罗这个人在生活上是最像耶稣的基督徒之一。而在人类历史上，保罗也被推崇为影响人类历史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下面我就从四个方面来看保罗这个人的重要性。第一，保罗效法耶稣传福音，他一生四次传福音的旅行，把福音从巴勒斯坦这一带地方带到了土耳其、希腊和意大利半岛。因为他的工作，这些地方就开始有了基督教会。第二，保罗效法耶稣训练门徒，带领出了像提摩太、路加、马可、提多、希拉这些基督教早期历史当中很重要的传道人。其中像路加这样的门徒甚至参与了圣经的写作工作。第三，保罗效法耶稣爱教会，服侍教会。保罗怎么服侍教会呢？耶稣传达神的话给教会，那么保罗就在圣灵的带领之下，把耶稣的话语给记录了下来，写在纸上。圣经新约部分有27卷书，保罗就写了其中的13卷，9卷是给7个教会写的，其中的4卷是给3位个别的基督徒写的。这些都是保罗服侍教会的证据。第四，保罗也效法耶稣，为传福音受了很多的苦难，比方说他多受劳苦，多次下监牢，受很重的鞭打。他被犹太人鞭打5次，每次40减去一下。他也被棍子打了3次，被石头打了1次，坐船船坏了，在海里面就3次，甚至有一次是一昼一夜的落在深海里。保罗传福音，有时候在城里，有的时候在旷野，会碰到一些人的攻击，有的时候在海里面，或者是过河的时候碰到生命的危险，在路上碰到盗贼甚至同族人的危险。 为了传福音，他走很远的路。在传福音的路上，他劳碌困苦，常常不得睡觉，又饥又渴，要吃没吃的，很冷的时候赤身露体没衣服穿，甚至呢还有众教会挂心的事情天天压在他的身上。最后呢，保罗还效法耶稣基督，为了传福音殉道而死。效法耶稣基督的人很多，为什么保罗能够有那么大的影响力呢？这我们可以从他一生的作为当中看出端倪来。第一，保罗一旦听到神的话，他可是快快的顺服，不延误，不怀疑，也不三心二意。第二，保罗把神给他的天生才华都用在神的事情上面，不会用在为自己图利的事情上面。比方说，保罗讲话有辩驳的天赋才能，他传福音的路上就时常拨乱反正，把似是而非的小道传说驳倒。他又精通希腊文，他就用这个当时地中海沿岸通行的文字写了很多的圣经书卷。第三，保罗事事都依靠神，所以呢，他面对那么多的迫害，就是因为依靠神，从神得了胆量勇气，而不怕迫害危险，至死忠心。谈到保罗的影响力，我想最后要提到的就是神的旨意。保罗不是自己要出来传福音的，他是被神拣选的，神叫他在外邦人前面，在君王前面，也在以色列人的前面宣扬耶稣基督的名。因为是神的选召，所以保罗一路传福音路上，神帮助他，神与他同在，保罗才可能给那么多的人，在那么多面积范围内成就了神的事情。各位听众朋友，保罗的一生是我们很好的榜样。您我是不是也听了神的话就快快的悔改呢？我们会不会把神给我们的天赋才能用在神的事情上面，而不单单为了自己图利图好处呢？我们是不是凡事都依靠神呢？保罗悔改之后的人生，时时刻刻效法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那么您我是否也愿意效法耶稣基督呢？
不知不觉来到加拿大生活已经有两个星期了，在这短短的两个星期内，却让我深刻地体会到了东西文化的差异，而其中印象最深的便是宗教信仰问题。因为这里的人们大多数都是基督徒，信奉上帝，尊崇圣经。虽然我对宗教知识一窍不通，也不清楚圣经究竟是如何规范及劝导人们的行为，但是从他们的接触中，我却明显感觉到了不同。周末的时间，姐姐带我来到了她所在的教会。印象中，人们做礼拜的教堂应该是像电视里演的那样雄伟壮观，雕梁画栋，有高高的屋顶，有穿着西装的传教人士，还有必不可少的大大的十字架。而我所到的地方却很不一样，若不是姐姐提醒，我根本还没有认出来。它是那么不起眼，只是一个矮小的建筑，从外观上看不出特别之处，不过是个普通的集会场所。而唯一相同的，恐怕就是人们的虔诚吧。这里是一个华人的教会， 大多数人来自香港，所以广东话就成了通用语言。可惜我对此知甚少，似乎觉得听英文反倒更容易。人们都互相认识，彼此互致问候，亲切交谈，而对我这个陌生人的出现，他们也表现出了极大的关爱，纷纷与我握手，自我介绍，让我感觉到他们的热情与友善。虽然有可能我根本搞不清楚每一个人的名字，但我知道他们都是非常善良的人们，在姐姐需要帮助的时候，无私地伸出援助之手，扶她度过一个又一个的难关。所以我也是以感恩的心情来看待这里每一个人。也许这些就是上帝教导人们的要从善如流吧。我希望我有一天也能尽自己的所能帮助有需要的人，他们快乐也就是我的快乐了。第一次来教会，什么对我来说都是陌生的，对周围人的一举一动我有些无所适从。专门请来的讲师在台上讲解圣经里的东西，遗憾的是我一点都听不懂，原因之一是他们讲广东话，原因之二是我对圣经里的背景知识一无所知。就算他说的是标准的不能再标准的普通话，大概我也不知所云吧。接下来就是祷告的时间了，每个人都起身默默祈祷，显得是那么的庄严肃穆，而我却自己觉得有些不知所措。因为精神上来说，我并不真正属于这里，不是其中的一员，而肉体上我却与他们共处一个屋檐下。我不知道自己到底要怎样做才是合适的，不知道会不会因为自己的无知举动而不经意地触犯他们的领域。仿佛这里只有我孤零零一个人，被遗落在天堂与人间的路上。虽然现在我对于周围人们所信奉的东西及他们的行为还不能完全的理解和领悟，但是我知道一个宗教信仰之所以有那么多忠心的信徒追随，一定有它特别的原因。而通过我自己的眼睛所看到的，则是人们的善良淳朴的一面。想想看，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可以使陌生人之间彼此坦诚相见，毫无芥蒂？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人们忘却了世俗的偏见，彼此友爱，彼此关怀？又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世界的个体摒弃了自身的狭隘，以宽广的心胸尽其所能地去抚慰他人的创伤？当看到那么多人一起为姐姐的健康祈祷，更为其他需要帮助的人祈福的时候，我深深地被这种力量震撼了。更重要的是，他们时刻将自己信奉的准则付诸于行动，用爱感化心灵的冰霜，用爱去拥抱整个世界。也许现在我无法相信他们所相信的，也许将来我也无法真正成为其中的一份子，但是我知道他们是值得我尊重和爱戴的，而我将努力成为一个善良的人，用自己的爱心去回馈他们所给予的一切。
使徒保罗的故事。
大 书的扫罗，我以以色列大祭司的身份代表犹太议会议员以及其他管理百姓的长官，来感谢你发起的反耶稣门徒的运动。没有这些人公开的传他们的假道，耶路撒冷又成为安静的城市咯。
不错，我已经把他们抓起来，连监牢都满了，好些还挨了打，受了苦刑，甚至还杀了几个人，希望能够强迫一些人会放弃他们的信仰，不信耶稣。不过到如今，我认为不怎么成功。
哦，你说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几乎没有人放弃对耶稣的信仰，他们只是离开了耶路撒冷，远远近近地到其他城里去。不要多久，这些我们怨恨的人会越结越多，散布在世界各地。
哦，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到各处去把他们搜出来。我听说有一大批人跑到大马色，今天我来请您写文书给大马色各会堂，请他们帮我搜索信耶稣的，捆绑他们到耶路撒冷来审判和处罚。现在有几个青年人会去帮忙我的。
嗯，很好，今天下午我就把文书写好，等你来拿，明天你就可以动身了啊。
几天以后，大约是正午的时候，扫罗跟他的同伴快要到大马色时，突然有一道光照耀着他们，光比正午的阳光还强，使他们都扑倒在地上。
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
主啊，你是谁？
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你像公牛用脚踢主人的刺棒，反而伤害了你自己。
主啊，你要我做什么呢？
起来，进城去，在那里要将所派你做的一切事告诉你。
当扫罗从地上起来的时候，发觉眼睛竟不能看见什么，因此他的同伴拉着他的手，领他进了大马色，到直接犹大的家里。扫罗三天三夜也不吃也不喝，祈求上帝赦免。虽然他的肉眼瞎了，但是当他想到圣经上的一切应验在拿撒勒人耶稣身上的预言，他的心眼就开了。他深深的后悔他过去虐待了耶稣的信徒。
亚拿尼亚，
主啊，我在这里。
起来，往直接去，在犹大的家里放了一个大数人，名叫扫罗，他正祷告，他也在异象中看见了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进来按手在他身上，叫他能看见。
主啊，我听说扫罗在耶路撒冷是多么苦害你的圣徒，并且从祭司长那得来权柄，捆绑一切求告您名的人。
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以及以色列人面前宣传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
兄弟扫罗，在路上向你显现的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
扫罗的眼睛好像立刻有灵掉下来，他就能看见了，于是就起来受了洗，吃过饭就健壮了。从此以后，他以从前反对基督的经历来宣扬基督。 扫罗觉得需要一些安静的时间来研究圣经，他就到阿拉伯去了一段时间，然后又回到大马色去宣讲耶稣，并且建立他以前拆毁的宗教。
兄弟扫罗，自从我替你施洗到如今已经三年了，你使这里的教会大大的加强了，可是现在我们的仇敌下了决心要杀害你，
或许我应该离开这里到其他地方去传道。
哎，现在已经太迟了，你已经没有办法离开了，因为总督的合作兵丁已经在各城门日夜看守着，决心不让你离开。
我只祈求成就上帝的旨意，无论是借着我的生或死，能够荣耀基督。
亚拿尼亚弟兄平安，你家现在有没有外人呢？
没有啊。
我知道一个办法，我们能够使扫罗弟兄平安地离开大马色。
哦，什么办法？
我的妹妹跟一个寡妇住在城墙上，面对着城外，只要用一只大篮子跟一根粗绳子，加上两个有力的人，就能够在没有月亮的晚上把扫罗从城墙上坠下去，他就可以离开啦。
哦，那真好啊。真是好法子。谢谢上帝，在教会里有你这样聪明能干的姐妹啊。
扫罗逃出大马色以后，就立刻下到耶路撒冷，不幸在那里的弟兄们因为还记得他以前怎么逼迫教会的，都害怕而不欢迎他。
彼得、雅各，大家早。
巴拿巴，你早。你带了谁来了？
这位是大树的扫罗，基督的有力量的传道士。
那他悔改倒是真的了。
让我来告诉你啊，事情发生的经过。
扫罗立刻就在耶路撒冷的会堂中讲道，甚至像斯提反一样跟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辩论，正如他们反对斯提反一样，现在他们转身来反对扫罗，并且计划要杀害他。一天，扫罗在圣殿里，在异象中听到耶稣对他说，
你要赶快离开耶路撒冷，因为这里的人不领受你为我做的见证。去吧，我要差遣你远远地往外邦人那里去。
不久以后，扫罗就把他的名字改为保罗，大家称他是外邦人的使徒。保罗到了很多国家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有些时候，教会也能够不受逼迫而有段平安的时间。彼得走遍了巴勒斯坦地区，使教会更强固。到了吕大，彼得看见了一个瘫痪的人，在床上躺了八年。
以尼亚，耶稣基督医好你了。起来，把你的床铺整理整理。
上帝医治我了，我能站起来了，我能走路了，赞美上帝。
那些住在吕大跟沙伦的人看见了这神迹，就都归了主。
彼得，快快快，请你啊，快跟我们来呀、
到什么地方去啊？
到约帕去啊，离这没多远。她的名字叫多加，她是一位非常仁慈的姐妹，是慷慨出了名的。
她 但生病死了。
教会里的姐妹们要我来请你，你去不去呢？
去，当然去了。
彼得到了约帕，好多可怜的寡妇站在他身边哭，并且拿多加在世的时候为他们做的衣服给他看。
请看，这是他为我的宝宝做的衣服。
去年他替我做了这件外衣。
这件衣服是他替我的小女儿做的。
你们把他安放在什么地方？
在楼上，请跟我们来。
哦，他在这儿。他的确有张仁慈的脸。现在你们都请到楼下去。亲爱的天父，我恳求您重新回复他的生命，能再造福别人。阿门。多加，起来。
多加张开了他的眼睛，当他看见彼得时，就坐了起来。彼得拉着他的手，帮他站了起来，然后将他活生生地交给了他的朋友们。这件事传遍了约帕，很多人都信了耶稣。彼得在约帕一个削皮匠西门的家中住了一段相当长的时间。
我姓林哈，来美国二十几年。我信主大概是在1997年的时候受洗，在这之前我其实是一个佛教徒，在家里有修行。因为我那时候做生意，我的合伙人他是很虔诚的佛教徒，我也觉得从小的这个生活的背景、文化背景，接受佛教是好像是天经地义，也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就很自然的接受，也从来不去想说要证实它的真假，因为这是文化中的一个产物。我也很想把这个佛经的东西来教导我自己的孩子，所以在当时以前，我就常常每天念心经，也持一些法号，甚至跟我的合伙人，我们到加州特别去一个庙寺里面去买有关于佛教佛经的一些道具，特别买一个很质量很好的心经框起来，然后把它悬挂在家里跟办公室，还有买了佛珠，就每天回来持法号。当时在我居住的旁边有一个邻居，他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因为他的孩子跟我孩子是同年，他就邀请我孩子说，每个礼拜五他可以带我的小孩子去参加 Iwana 教会的一个活动，让他在那边就是学习圣经的话语。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但是我觉得，既然是入境随俗，这个国家是以基督教立国，那我也不反对，我就让我的孩子去。那我孩子第一次去了Iwana回来，都是他小学一年级，我觉得他简直有点疯狂，因为他回来的时候他就跟我很兴奋的讲说他会背圣经。隔天早上我就看到他念圣经，我觉得他真的是很蒙神的宠爱啊，就是一去就是真的很喜欢这个神的话语。每个礼拜五他就很期盼要去参加这个Iwana这个教会活动。我们都很喜欢孩子去，因为每次去就是我跟先生好像最好休息的时间，我们就在家里呢找很多朋友来打麻将，男的一桌女的一桌，然后我们开始发觉他每次回来看着我们打麻将的时候就不是很高兴，脸拉了长长的。我们只是觉得说这也没有什么不对啊，反正打麻将也没有什么不好。当时是觉得说，小孩子好像越来越信，越着迷了。因为有一天他回来跟我们说，忘了老师要求他们礼拜天要去做礼拜，他希望父母也一起能够跟着去，所以就要求我们带他去的那个教堂做礼拜。我们跟先生商量的结果，我们觉得我们还不想让孩子去做礼拜， 所以我们想一想说，既然我们不能去做礼拜，我们也不能答应他，那我们就干脆停掉他礼拜五去阿瓦纳。所以我们就跟他讲说，你不要再去阿瓦纳了，你就留在家里，因为我们不能带你去做礼拜，因为我的宗教信仰是佛教。当时他也不太懂什么佛教基督教，所以我就跟他讲说，佛教也是跟基督教一样可以成为你的信仰。我就试着要开始把佛经呢来传给他，所以每天晚上就把他抓过来说，来你来念那个持法号108遍啊、什么什么，然后心经也要念啊，我念一句他念了一句。哇，每次为了这个东西哈、啊、他都跟我在打仗一样，他非常的拒绝。他很聪明的，他就问我说，你念的那个阿弥陀佛是什么意思？我说我不知道。那你那个波罗波的什么什么东西是什么意思？我说我也不晓得。他说，妈妈你怎么这个样子，你都不晓得东西你也在这边一直信。我说那这是我们台湾人都是就是这样子被教导啊，反正这个东西可以保护你，你念了就没有错嘛。他就觉得我很没有智慧哦。可是其实他当时给我讲的话以后，我事后我就自己想说，哎，对呀、啊、哈，我为什么会这样子？佛经很多都是梵文写的，很难懂，而且我们念的其实就是梵文，没有把它翻译成文国语，很多真的很不了解它实质的意义，就是了解也很难解释让孩子懂。当时我就是有一个先生就说，我都没有去真正研究佛经，我这样相信了，我是不是一个糊涂人？可是这个事情还是就慢慢过去，小孩子也没上教会，我还是继续修行。他是我唯一一个孩子哈，就是个男孩子。到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我忽然发觉他很难管教，因为学校老师也是很多反映说他是很聪明，上课很不守规矩。我们就回想过、啊、他当时在几年前去上教会的时候都很不错、哦、好像他又很喜欢念圣经，好像圣经对他生命是真的有影响的。所以我们回想到那段时光的时候，我们就决定说，哎，这样子的、啊、我们要不要让他再回教会？所以我们就跟孩子讲说，你要不要重新上教会啊，我们可以送你去教堂。他就跟我讲说，哎，爸爸妈妈，如果你认为教会是很好的、哦、你不能让我一个人去，我们应该全家都去。那我当时觉得说，他讲的实在是很有道理啊、哦。我们常常叫别人去教会，因为我们认为那个地方很好，可是自己就不去。我先生说，我们应该给自己一次机会啊、哦，我们也不妨去了解一下。我们家附近的地方呢，我不知道哪里有教会。就在讲这个事情以后，我很偶然机会碰到一个朋友，他刚好也邀请我上教会，说就在我们家附近，差不多15分钟左右就有一个中国人的教堂。那次教会以后，我孩子也很喜欢，因为他有很多他认识的朋友。我们也发现那边也有我们认识的朋友，然后牧师的讯息都很吸引我们。我就开始觉得说，我们应该是上教会了哈。那可是我心里还是觉得说，虽然是好东西，但是我不能背叛我的神，所以我心中还是觉得我还是要信佛教，他们去信他们基督教没关系，但是我愿意为了孩子，我跟陪着他去。我这个想法呢，我就在每个礼拜听讯息的时候，其实圣灵真的有动工哈、啊。因为有一次我就突然想到说，我儿子几年前跟我讲的话，说圣经可以用中文念，就这么一本，为什么你不好好去念哈、啊？我后来就想到是说，哎，对啊，而且是中文圣经，又是这么白话哈、啊，已经翻译好的、哎，他讲的真的是也蛮有智慧。开始慢慢的有一些姐妹跟我传福音哈、啊，我就觉得说，我的心真的是应该打开一点，不要把这个东西先拒绝在门外。我愿意跨出一步来相信神，这就是我一个信主的过程。
圣经朗读，
以弗所书第三章。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替你们祈祷，量必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你们练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 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是照神的恩赐，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是照神从万事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我们因信耶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笃信不疑地来到神面前。所以我求你们，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丧胆，这原是你们的荣耀。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
洛伊和克雷拉是一对和蔼可亲，住在田纳西州乡村70多岁的老夫妇。第一次走进他们小小的庄园，整个人感觉像是被洗涤干净，忘却了尘嚣，格外的清爽起来。坐在厨房边的小小餐桌前，香醇的热茶绰然入口，典雅的诗歌悠然入耳。望着窗外初春的花草树木，我犹如置身天堂。我们相识不深，但我认识他们的一对儿女都是十分敬虔爱主的基督徒。儿子是一所大教会的知名传道人，女�儿从中国领养了3个女儿，因此全家人常常到中国去为残疾儿童服务。我好奇地和两位老人聊起他俩是如何相识相恋，以致结婚生儿育女，携手走过超越半世纪的人生经历。虽然只是很平凡的农村生活模式，但他们在基督信仰上的执着与委身让我深深的感动着。克雷拉17岁的时候，在一次教会的聚会中初次见到大他4岁的洛伊，两个人的父母都是农民，也都是代代相传的基督徒，相似的成长背景，共同的人生信仰，加上两家离得并不远，在交往了2年以后，彼此认定是神所赐的人生伴侣，便在1962年 许下了婚姻的盟约，共同组织家庭，到现在已经共同度过了半个世纪以上的人生路。没有可歌可泣的爱情故事，但是天天相惜相扶，恩爱不渝。两个人从小在教会长大，每个星期要去教会两三次，认真地学习上帝的真理，十分重视圣经的每一句教导，并且亲身力行，也都在教会热心的服侍，从青年时代就开始教导别人查考圣经，到现在已经有50多年了。对于自己的儿女，更是从小每天在早餐桌前就将神的话读给他们听，来作为一天的开始。所以儿子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开始上台讲道，23岁就全职传道牧养教会。女儿也延续母亲的方法，专心在家教导自己的3个中国女儿。因为他们全家人深信上帝宝贵的话语胜过世上的一切金银财宝，帮助儿女存记神的教导，让上帝来引导他们一生的道路，是父母可以给儿女最珍贵的礼物，也是最重要的责任。我们每个人都是上帝的创造，他给了我们生命，当然最了解我们，并且上帝也是整个宇宙的创造者，也就最了解宇宙的运作。上帝何等的爱我们，为人类预备了人生的说明书，以便指导我们正确的度过在世的人生，以及生命完结后如何能够去到天堂和上帝永远同在。有智慧的人就会好好的研读这本说明书圣经，才能够拥有最美好的人生。诗篇119篇105节说，神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教导孩子圣经，就是希望孩子行在上帝的真光当中，不会有在黑暗中不知道要何去何从的惧怕，并且借着读经，孩子可以明白他们是来自于神，活在这个世上的目的，以及未来将要往哪里去。克雷拉侃侃地道出他们如此重视圣经并且积极传递的原因。细细赏析这栋克雷拉父母留下来70多年的小农庄，没有任何高贵华丽的家具物品，但整个家的气氛是如此的赏心悦目、高雅温馨，令我流连忘返。莫非这份魅力来自于踏进他们家门那具新型装饰品的声明与实践？ As for me and my family, we will serve the Lord. 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朋友，祝福您也能够以认识耶和华为至宝，得到人生最宝贵的祝福。
感谢主，今天我有这个机会在主的面前做见证。我的名字叫陈国照斌，今年67岁，来美国已经42年了。我要称赞主的圣名，感谢他给我的慈爱和他赐给我那数不尽的恩惠。我现在要讲一下我信主的过程。我在6、7岁的时候就知道有主的存在，因为我就读的小学是由一个基督教会主办的。那个时候我的母亲信佛教，家里也没有信主的人，就是这样，我也没人带领，所以就不曾更进一步去认识主。在1948年，我父亲退休，就从上海搬到香港居留。在香港，我考进一所天主教所办的学校，一直念到中学毕业。在毕业期间， 虽然课程中有圣经这门课，但我只是当这是一门课程而已，也没有直接的去认识主，而且我也不喜欢天主教那种繁杂的仪式和规则。1963年我来到美国，与我分别了4年的未婚夫结婚，以后我们一直忙着生活、工作和教养儿女，就不曾接触到主。但是我们的一儿一女有时也会参加他们同学教会的主日学，这样一直到我的先生在他工作了32年的电力公司退休后，就搬到 Plano 来，因为我们两个儿女都在这里工作。在2001年的春天，我们在儿子媳妇家中认识了一位在大乘基督徒中国教会的一位美国牧师。自此以后，这位牧师每个星期都来探访我们。在此期间，我们才领会到我们的生活是多么的空虚。那个时候，我的先生被诊断有肺癌，在他年病17个月期内，他的精神一直都很好，也没有什么痛苦。两次化疗以及雷定治疗对他都没有什么作用，而且癌细胞已扩大到脑部及腹部，他只是觉得很疲倦，而且也需要用氧气帮助呼吸。我们两人都感到主与我们同在。同年9月，我们俩都接受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赎主。4年感恩节，他就很平静地归主了。我觉得我浪费了40年的时间去做愚昧的人，有眼看不见，有耳听不见主的训诲。感谢主的恩典、慈爱和耐心，我终于觉悟，在主面前认罪和信主了。好，在信主以后4年中，我每天读经，现在已经是第4次将圣经从头到尾的读作，每一次都体验到更多的真理。我觉得我的思想和行动都有所改变。现在我要讲两件事是信主后发生的。第一件事，有一次我和女儿去买窗帘，结果那个店员将账目弄错了。我一再问他，就是这个数目吗？他说对呀。我就照付了钱，之后我和女儿就马上眼看收据，原来我买了4幅窗帘，他只算了我1幅的价钱。我们马上回去告诉他说，他少算了我的钱。他的 supervisor 也走来看是怎么一回事，他们同事都说，你怎么这么诚实，要是别人就会很快的离开了。我就对他们说，我们都是基督徒，一定要诚实，不可欺骗人。在没有信主前，我可能会快快离开，因为是他算错了，并不是我有心欺骗他。但信主以后，我就不能一走了之，我要遵守神的教导。第二件事，我们查经的时候读到诗篇90篇第10节，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信主后我就有一个感想，我今年已经67岁了，但是我并不觉得我已走到生命的尽头，相反的，我觉得喜悦，因为我与主见面的时日越来越接近了。同时我也想到诗篇23篇第6节，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垂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感谢主。
我的儿子一天到晚呢，把耳机戴在耳朵上，又是 iPod， 又是一些其他的电子音效。我心里面在想，今天这个世界真的是充满了各式各样的声音。听众朋友，您认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声音是什么声音呢？我认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声音是神的话。这就是下面我要跟您谈的主题。为什么神的话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声音呢？四千年前，一位妇人带着孩子在沙漠中迷了路，又渴又饿，绝望之下悲从中来。忽然有一个声音对他说：“为什么哭呢？把孩子抱在怀里。”原来这是神在跟他说话。后来神又指明了水源，母子就这样活了下来。3500年前，古代的以色列人在埃及做奴隶，苦不堪言。突然有一天，神对以色列人摩西说：“我的名字是耶和华，是自有永有的神。你去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在神的帮助之下，摩西后来真的带领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得了自由。2700年前，神叫先知传话给古代以色列人说：“我要差遣我的仆人，他要在地上设立公理，做众民的中保，外邦人的光，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并且我要使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这一位仆人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果然，耶稣基督在2000年前，也就是刚才那个预言700年之后，降生在这世界上。耶稣传达了所有神要告诉世人的话，这些神的话非常珍贵，所以神的圣灵还特别帮助耶稣门徒把这些话集成圣经，并且吩咐教会要宣读，要教导神的话，帮助世人明白神和他的旨意。听众朋友，如果您是基督徒，您有没有想过，神要您学习神的话，神也要您把神的话教导给别人。只要是基督徒，就有责任研读神的话语，也有责任把神的话语教导给别人。当年耶稣做的就是这件事，今天基督徒也要做。古今中外，人的话是很多的，但是只有神的话带来了世人今生和来生的应许。如果您教导别人明白神的话，您就是把今生和来生神给他们的应许和祝福带给了他们。如果您不是基督徒，听了这个节目，您很想听听神的话究竟说了什么，那么这个星期天，您可以到家里附近的基督教会去看看。自古以来，神创造了人类之后，一直很重视跟人沟通。我们今天有圣经在手上，所有神的话都被记录在圣经里面，就是一个明证。神要用他的话把幸福平安赐给您，所以过去2000年来，教会一直在教导神的话。听众朋友，神说：“我曾经拯救，我曾经说明，除了我没有真神，也没有救主。”今天教会是您 认识神的地方。今天，教会是您听到神的话的地方。但愿您早日去到教会，在那里听明白神的话，得神拯救，也得到神要赐给您今生的幸福平安，以及末日的永生。刚才跟您谈的主题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声音就是神的话。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